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做《柳毅传书》，资料来源是故事新编，大家听。话说在唐朝义符年间，有一个读书人叫做柳毅，他母亲叫他去京城长安那里参加科举考试，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就想顺路兜一兜去探一个住在泾阳的老同乡。虽然是话冬天，但是见到那些枯木老乌鸦孤鹤红霞，亦都有他自己的冷清的美态。柳毅一路上骑住马欣赏沿途的景色，突然间向好远的地方传来听到有人在那里喊，他觉得好奇怪，向荒山野岭怎会有人在那里呢？于是就勒紧马缰慢下来了。他循住那些声音走过去，到了一条大河旁边，看到有一个女子在那放羊，那些喊声就在这个女子那里传出来的了。柳毅就骑马走过去，见到那个女子在感动的天气里面都是穿着非常之单薄，同埋那些衫亦都破破烂烂，见到她皱晒眉头，好似心事重重，双眼含住眼泪，失魂落魄咁样企喺度，睇得出佢个内心系非常之痛苦啊！睇到柳毅心都酸埋，不禁生起怜悯嘅心，于是就落马行过去，向佢行咗一个礼之后就讲啦：
呢位大姐有礼，在下小生柳毅，今日我经过呢度，听到大姐响度喊。敢问大姐有乜嘢伤心难过嘅事，小生可以尽一臂之力。
呢位女子见佢一问，就更加伤心难过，佢忍住眼泪向柳生行咗一个万福礼，跟住一路喊一路讲：承蒙你唔嫌弃我，仲行过嚟问我，我一定会将心里面嘅说话讲晒出嚟。小女子唔系凡人，我本来是洞庭龙王的小女儿，大家叫我做三娘，父母将我嫁给敬川龙王的第二仔，没想过与人不熟，丈夫沉溺放荡淫乐，我时时劝他，但是结果他越来越讨厌我，轻视我，平时亦都不按住天时风雨暴云，竟河周围的农作物受到灾害，老百姓深受其害，我劝过他好多次都不听，后来没办法了，唯有向公公婆婆禀告，但是公公婆婆就溺爱他的仔，管不住他，我好诚恳地讲过几次了，又得罪了公公婆婆，他们就联合埋一起来折磨我，赶我出来，就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女子停了一阵又讲了：我想尽办法都没办法令到我家人知道我的苦况，我知道你的家乡就住在洞庭湖旁边，不知道你能不能够帮我一封信给我父母。 柳毅听到龙女这样讲，真是心都酸埋啊，他就即刻讲了：
我柳毅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都是饱读经书深知大义的人来的，怎能够见到有人有难而不顾呢？我恨不得即刻生对翼，立即飞到洞庭湖那里为你传书送信，怎会不答应呢？
当场他就下决心了：
我不去考试了，救人要紧啊。
龙女听到他这样回答，心里面非常之感动，深深再鞠一躬，然后讲：多谢恩人大义相助，如果能够通知到我父母，救到小女子脱离牢笼，君子的大恩大德 一定会上报。他一边讲，一边拿出一块白卷，上面是已经写好给洞庭湖龙君的家书了，交给柳毅。柳毅双手接过之后，就好小心地收埋了。但是他又想，
先烦树土，我怎样才可以去到龙宫呢？
正想开口问的时候，龙女就在头上边攞低佢支金钗落嚟，讲：相公，你到咗洞庭湖边，向湖嘅南岸有一棵大骨树，当地人叫佢做蛇骨。你到咗嗰度之后，你围住棵大树转三个圈，然后用呢支金钗向树干上边敲三下，就会有人出嚟招呼你噶啦。你跟住佢行，就可以直入龙宫噶啦。柳毅就将龙女讲嘅说话再重复一次，记得准确无误，然后就讲啦：
我而家就去洞庭湖，柳毅一定不负所托，三娘还请多多保重啊！
龙女向柳毅拜完又拜，耷过个头，眼泪又流落嚟啦。柳毅亦都为佢非常之难过，佢又问：
我唔知点解佢哋叫你放羊，呢啲羊有咩用呢？难道神灵仲要宰杀佢哋咩？
龙女就回答讲：呢啲唔系羊，呢啲系雨公啊。
雨公咩嘢系雨公啊？
就好似雷电一样，响落雨嘅时候负责行运暴雨嘅神。柳毅就回个头嚟望住嗰啲羊，见到佢哋个个担高个头，望住好远嘅地方，大步大步咁样行，饮水食草嘅样好特别啊！但系佢个身体大细，同身上嘅毛、头上边个角，同普通嘅羊又冇乜嘢分别、啊。天色已经唔早啦，柳毅同龙女道别之后，就骑上马向住东边走啦。行咗冇几远，佢回到头嚟再睇一睇，嗰、那个女子同埋嗰群羊已经唔见咗啦。柳毅就已经到咗泾阳，佢探完佢个朋友之后，第二日就掉转头返返去啦。佢唔去考试啦。一个几月之后，佢就返返到去家乡，但系佢冇直接返屋企呀，而系直接去咗洞庭湖。一打听，果然个个都知道洞庭湖嘅南岸有一棵好大嘅蛇骨树。据讲呢棵树嘅年龄已经好大嘅啦。谂系按照三娘嘅说话去做，围住嗰棵树转咗三个圈，然后用嗰支金钗响树干上边敲咗三下。响呢个时候，洞庭湖个水开始涌动啦。冇几耐，一个穿着盔甲的武士就在个波浪的中间行上岸，跟着柳毅行了一个礼之后就问了：
请问先生是什么人敲我龙宫的大门？
柳毅向他回一个礼，然后讲：
我是当地一名书生，叫做柳毅，有紧要的事要找大王啊。
那个武士就叫柳毅眯埋双眼，然后就拖住佢只手讲：
请你跟住我行啊！
柳毅就听佢讲，眯埋双眼跟佢行啦。柳毅亦都唔觉得自己响水里边，觉得好似响平地行一样啊！冇几耐，武士就讲啦：
客人可以睁开眼啦，我哋已经到啦。
柳毅睁开眼一睇，自己已经响龙宫里边啦。见到高楼大殿层层叠叠，漂亮画栋，龙宫外面的花园种了很多奇花异草，天上边很多鱼啊虾啊在度游水，蹦蹦跳跳，各式各样，无所不有啊！武士就叫柳毅向殿里边停低，讲：
请门客向呢度稍等，我入去通报龙王。
柳毅就问啦：
呢度系咩地方啊？
武士就讲啦：
呢度是圣墟宝殿。
响等嘅时候，柳毅四周围望下，佢见到大殿嗰啲圆柱啊，全部都系用白玉做噶，楼梯级系用青玉砌出嚟噶， 嗰张龙椅系用珊瑚嵌嘅，连嗰块帘啊都系用水晶一串串串成嘅。绿色嘅门楣上面仲镶有琉璃添，好似彩虹咁嘅屋梁上面仲有琥珀嘅装饰，四周围都系奇珍异宝，真系富丽堂皇，金光闪闪啊！睇下睇下，忽然间宫门打开咗啦，一班侍从围住一个着住紫色袍嘅人行出嚟啊！佢手揸住青玉，佢就系洞庭君啦。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睇下故事点样发展落去咯。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柳毅传书。上一节就讲到柳毅终于去到龙宫啦，亦都见到龙王洞庭君。事情会点样发展落去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洞庭君打量柳毅一下，然后讲啦：
你唔系凡人咩？请问先生高姓大名？是哪里人士江临闭宫，不知有什么事呢？
柳毅回礼鞠一躬之后就回答他了，将在泾河边遇到三公主的事全部讲出来，还拿出公主给他那支金钗和那封眷信出来交给洞庭君。洞庭君见到那支金钗正正是三公主的首饰，他将封信看完之后不由得老泪中横，他用袖遮住块面喊起来啊！他说：
这些都是我做父亲的过错，是我不大眼识人，将我个女嫁去远方受苦，求姑父母依，你和我的母亲无故能够仗义救人，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要报答啊！
洞庭君又将个封信转交给身边一个侍从，叫他带入后宫。过了冇几耐，宫里面就传来一片片的喊声。洞庭君即刻好慌慌忙忙对着个侍从讲：
快啲叫皇后同埋内眷唔好喊出声，唔好俾钱塘君知道。
柳毅听见龙王咁样讲，佢觉得好奇怪啊，于是佢就问啦：
钱塘君究竟是哪个啊？
洞庭君就回答讲：
钱塘君就是我外弟，他是钱塘江的龙君，所以叫做钱塘君。现在他没什么做，在屋企。
柳毅又问了：
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
洞庭君又讲了：
因为他脾气暴躁，勇猛过人，如果他知道，他一定忍不住大发脾气。汤耀时的大水就是他发脾气引起的，最近又因为他发脾气发水淹了五座大山，天帝看着我们家族有功德的份上，也都因为他发脾气不是为了私利，才饶恕了他的罪过，但是还要将他拘禁在这里，他就来期满的了，前堂的人每日都希望他可以早些回去。
洞庭君说话还没讲完，就听见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整个龙宫被震到摇摇摆摆，阵阵云雾烟气向上翻腾，烟雾里面有一条赤色的巨龙，身长千几尺啊，两道目光好似闪电一样，鼻哥还喷着火添，成身的鳞甲闪闪发光，条颈套着金锁链，但是锁链已经断了，行云驾雾， 仲有啊，伴随住无数嘅行雷闪电，佢直冲云霄，向住远处飞走咗啦。见到咁嘅情况，欧毅吓到企都企唔稳，跌咗落地啊！洞庭君亲自扶起佢，对佢讲：
书生，你唔使惊，佢唔会害人噶。
过咗好一阵子，先至能够回个神嚟。向呢个时候，宫殿嘅大厅里边已经摆好咗一台宴席啦。洞庭君就请柳毅入席，讲：
千里奔波，你嘅大德高义，唔系我哋能够报答到噶。而家借呢啲嚟表示我哋嘅心意。
柳毅见到成台都系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于是宾主互相举杯敬酒，尽享佳肴。过咗冇几嘅时辰，就听到空中响起阵阵嘅仙乐。暖暖的微风吹过来，同时飘起一朵朵的云彩。一片和乐里面有好多好靓的宫女，有讲有笑，围住一个人，只是见到他天生丽质，着住凤冠霞帔，红云之下围住他，同一班宫女一起入了后宫啊。柳毅认得出这个人就是托他送信那个龙女三娘，不由得他又惊又喜，惊的是事情发展得很快啊，喜的呢就是人已经被救回出来了。洞庭君对着柳毅笑一笑，说：
想共水受苦的人已经回来了。
于是他就放低酒杯，向柳毅告退，然后入后宫啊。等洞庭君再翻出嚟嘅时候，身边又多咗一个人。呢个人着住紫袍，手攞住青玉，不言而威啊，精神奕奕，企响洞庭君嘅右边。洞庭君就向柳毅介绍讲：
呢个就系钱塘君啊。
柳毅就即刻起身上前向钱塘君行礼。钱塘君拱一拱手回礼，就讲啦。
侄女不幸遭到呢啲磨难，合事仗义传信，令到佢可以脱离牢笼，你个大恩大德，没此难忘。
柳毅不停咁摆摆手就讲啦，
实在系唔敢当，我只不过系做咗应该要做嘅事。
跟住钱塘君又拧转个头对佢哥哥讲，佢头先神事从灵虚殿出发。至时已经到了泾阳，午时就在那边同恶龙战斗，未时已经回到来这里了，中间他还去了九重天上面向玉皇大帝报告。玉帝知道他的侄女是冤屈的，原谅了他的过错，连他以前要受的惩罚都赦免了。听到这个消息，洞庭君好开心啊，命令全体水族大排筵席庆祝啊！跟住嗰几日，洞庭君每日都设宴招待柳毅，同时仲有成班宫女响度漫舞庆歌。响一次饮宴里边，钱塘君举杯对住柳毅讲：
恩人，请再饮呢杯，老夫有一句说话要讲。
佢两人饮完酒之后，钱塘君就讲啦。
我家的侄女贤惠聪敏，为人端庄，是我的兄长的外女来的，与人不熟，遇到这些这样的大劫难，好彩恩人解救，现时的恩德无以为报，我有心做个媒人，想将侄女嫁给你为妻子，侄女亦都终身有托，亦是美女，亦是佳话良语，唔知你意下如何？
柳毅听到佢咁样讲，递到半空嘅酒杯停住咗，心里边谂一谂，就放低个酒杯，拱手讲啦：
钱塘君的美意在下心领了。只不过如此一例，世人会讲杀死他的丈夫就是为了谋取他的妻子，柳毅岂不是成为不义不仁之辈？何况古人讲施恩莫忘报，如果按照你的讲法去做，这样其他人会讲我是为了三公主的美貌才会出手相救，这样岂不是给世人做了一个好坏的榜样？这样看来这件事实在是不做得的。
于是他就不断摆手表示不可以。钱塘君见到他这样，知道不可以勉强，唯有算了。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只是觉得很可惜。三娘在后宫那里全部听到了，虽然他很失望，但是对柳毅的为人就更加敬重了。再过几日，柳毅告辞要回家了，洞庭君就再三挽留，但是都留不住啊，于是就为柳毅设宴饯行。洞庭君的夫人和内眷全部都来饯行啊。夫人非常之感谢柳毅救了他的女，向他敬酒之后就讲了，
你的大恩怎样报都不够的。
当时就叫仆人抬了很多宝物出来送给柳毅啊。他说，
你们只是一番心意，请你笑纳。
洞庭君和钱塘君他们也都有东西送给柳毅，都是人间罕见的奇珍异宝啊。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看看柳毅会不会接受他们的珍宝呢？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就讲紧柳毅传书。上一节就讲到洞庭君的妻子同埋两位龙王送好多珍宝俾柳毅，柳毅会唔会接受佢哋呢啲珍宝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
柳毅坚决唔接受啊！佢讲如此厚爱，令到我实在感动，你嘅美意在下心领啊！但系咁贵重嘅物品，我实在系唔能够接受噶。小生只不过系做咗一件人人都可以做嘅事，如果我接受咗呢啲礼物，我岂不是咪成为咗一个为咗财宝而做呢件事嘅人咩？仲系嗰句说话，君子施恩莫忘报，还请龙王皇后体谅小生嘅一片诚心。柳毅感激不尽，
讲完之后就不停咁响度作揖行礼。洞庭君见到咁嘅情形，亦都唔勉强佢啦。夫人就叫宫女请三公主出嚟，再次拜谢恩人啦。见到三公主姿容妙曼，容光焕发，慢慢行过嚟，对住柳毅深深鞠咗一躬，然后佢讲：三娘再拜，感谢恩人相救之恩，救命大恩，三娘没此难忘。讲完之后，担高个头望住柳毅，双眼含情脉脉。柳毅心里边不由得感到一啲啲嘅失落。宴会完咗之后，柳毅就辞别啦。按照原来嘅路，出咗湖，上咗岸，就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就即刻去拜见娘亲。一入到屋咋，佢娘亲就即刻拉住佢行到大厅。一边行一边讲啊，
阿仔你去咗边啊？今日先翻嚟。
跟住佢又指住大厅嗰十几箱嘢啊，然后讲
前几日啊，忽然间有十几个挑夫，带头嗰个好似系一个官差咁嘅样噶。佢话俾我听，呢啲箱全部都系你叫佢哋送翻嚟屋企噶。佢哋放低啲箱就走咗啦。我一直都觉得好奇怪。你又唔知去咗边， 点解会有咁多箱嘢送嚟屋企噶？
柳毅见到啲箱就知道，一定系洞庭君派人送啲礼物去到佢屋企噶。于是佢就将一路上发生嘅事情对佢娘亲讲啊。佢娘亲听完之后觉得好神奇啊！佢讲：
原来呢个世界上真系有神仙，海里边真系有龙王噶。
柳毅打开啲箱，睇到里面全部都是奇珍异宝，人间罕见的。他将几件那些宝物卖了，就已经有好多钱了，就成为了一方巨富。柳毅从此对仕途亦都睇淡了了，每日只是在屋企读书。柳家只有柳毅一个仔，所以他娘亲经常跟他讲啊，
功名利禄过眼云烟，你无意功名就算啦。但系俗语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你应该娶个妻子，继承柳家嘅香火。
于是就催柳毅成亲。老太太托咗好几个媒人帮柳毅揾个合适嘅女子。有一日，有个媒人对住柳毅嘅娘亲讲啊。
有一个姓卢的小姐，原籍范阳，她父亲就是卢浩，曾经做过清流院的院令的，但是她晚年喜欢学道，所以时时都上山学道，屋企就只有她的女儿一个人，因为她经常外出，所以希望帮她的女儿找一户好人家。卢小姐知书达理，聪明省得又靓，而且仲好贤惠，唔知你个公子中唔中意呢？
柳毅就答应咗呢门婚事啦，择咗个吉日举行婚礼。婚礼好隆重，宴席非常之丰富啊，当地人个个都羡慕啊。成咗亲之后，夫妻两个非常之恩爱，但系柳毅总系觉得佢个样好似龙女三娘啊，但系佢比起三娘，佢就更加娇媚丰满。有一日，佢就试探自己嘅妻子啦，同佢讲起龙宫嘅事。佢妻子就笑住同佢讲啦：我确实系洞庭君嘅女，多蒙你从苦难里边救咗我，我深深感念你嘅恩德，我发誓要报答你。钱塘叔父向你提亲嘅时候，你冇答应。父母后来要将我嫁给作锦龙君的世仔，但是我初心不改，为了向父母表明我不想再嫁给其他人的决心，我就剪了我的头发。父母亦都被我的决心所感动，于是就帮我来到人间，托身成为卢家的女，嫁给你做你的妻子。我能够侍奉你，彼此一起相亲相爱过一世，我就算是死我都冇遗憾。讲到呢度，龙女忍唔住喊起嚟啦。佢又对柳毅讲：
我之所以开始唔敢对你讲，系因为我知道你冇重女色嘅心。而家我讲俾你听，系因为知道你有爱我之意，但系仲未肯定你对我嘅心意。
柳毅听到之后就讲啦：
呢一切好似都系命中注定一样。我第一次在荆河见到你的时候，你的冤屈遭遇令到我义愤填膺，除了帮你传达冤苦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了。钱塘君提亲的时候，我亦都是从道义上面去考虑才会拒绝的了。试想下，最初的目的我是仗义救人，怎会有杀死人家的丈夫娶人家的妻子这个道理的呢？临别的时候见到你的样子，人非草木，谁属无情，我心里面亦都觉得惆怅，但是情意不能够两全，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份情意。现在你是卢家的女儿，又住在人世间，这样我们结为连理，就不再背离大义和我的初心。从今以后，我们开开心心在一起，白头偕老，永远都不分开。
听到他这样讲，龙女非常之感动啊，不停响度流眼泪。过咗好一阵子，先至对柳毅讲：
你唔好以为唔系人类就冇人心啊！
其实天庭亦都有规矩㗎，一定要知恩必报。龙个寿命长达万年，从而家开始我同你共享水里面同埋陆上面，冇地方係唔可以去㗎。你唔好以为我喺度讲笑啊，我讲嘅全部都系真㗎。偶毅有啲感叹，佢讲：
我冇諗过可以娶到林女咁靓嘅妻子，又可以有机会得到成仙。
从此之后，两夫妇经常去洞庭湖去探洞庭君同埋夫人啊。柳毅嘅年龄虽然一年一年增加，但系佢嘅样总系唔见佢老嘅，当地人都觉得好奇怪啊。柳毅嘅娘亲去世之后，佢就同妻子一家人搬返去洞庭湖，之后就冇人知道佢哋嘅行踪啦。后嚟到咗开元末年，有人偶尔见到洞庭湖上面有一座漂浮嘅青山，山上面传嚟阵阵仙乐，若隐若现见到柳毅同埋龙女三娘，所以啲人就讲啦，系柳毅同埋龙女响度巡视紧洞庭湖嘅水域。故事就全部讲完啦。柳毅传书系中国文学史上面最出名嘅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其实两夫妇之间更重要嘅就系恩义，又恩又有义，先能够天长地久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四节的姐姐讲故事。在浦东一个小镇上面，有一户人家门口有一条桥的。那桥的名叫做骗子桥。外来的人经过那里都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这条桥的名字那么有趣的？这条桥有段古的。资料来源始终人语，作者太原。这户人家的主人就叫做某甲，他的屋企环境不错的，但是他为人非常之狡猾，总是用尽各种花招来呃人的钱财的。有一日他出去玩，去到吴门的时候，吴门呢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市，他偶然间在街市上面见到一个乞衣婆，这个乞衣婆老态龙钟，衣衫褴褛，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于是他就即刻翻上船，吩咐他的手下将这位乞衣婆叫到去船上面，然后给些好东西他吃，吃完之后帮他冲个凉，换了些靓衫。这个乞衣婆当然很开心啦，多谢完又多谢，不停咁样多谢佢啊。某甲就叫佢唔使多谢啦，叫佢喺船上面休息一晚，然后听日就有人扶佢上岸上面玩啦。同时亦都吩咐佢，叫佢如果听日我哋问佢乜嘢，你就话好就得㗎啦，其他嘢就唔使讲咁多㗎啦。这个乞衣婆就答应咗佢啦。第二日某甲就着得非常之靓，带埋啲手下同埋呢个乞衣婆上岸啦，慢慢慢慢向街上边行，行到一家最大嘅丝绸店，然后抬头挺胸走入去。丝绸店嘅一个伙计一睇，以为佢哋系有钱人家嘅家眷啦，于是就非常之热情招待佢哋，对佢哋非常之殷勤啦。某甲亦都显得大模大样，只是点下个头就坐低啦。佢呢班随从都叫嗰个乞衣婆做太太呀。佢哋每揀一样嘢就拎到呢个乞衣婆嘅面前征求佢嘅意见。而呢个乞衣婆呢就照某甲嘅吩咐 凡是他们问他什么他都说好啊。等到丝绸挑选好之后计算一下总共一千几两啊。毛甲就叫手下先将那些丝绸搬返上船，然之后说自己要去银庄那里拿钱啊，叫那个黑衣婆在个店铺里边等啊。个黑衣婆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亦都照样说好啊。那个丝绸店的伙计以为老太太在那里，就没怀疑他们。毛甲一回到船上面之后，就吩咐即刻解缆开船，好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那个店铺里面的伙计等了好耐都没见人回来啊，就问那个老妇人啊，那个老妇人仍然说好啊。店铺那个伙计就知事情有古怪啊，就一再追问，这个老妇人先至讲出实情。店铺个伙计知道被人呃咗啦，非常之心急，于是派人周围去找，但是找极都找唔到，最后唯有赶那个老妇人走啦。后来这个店铺伙计不单止赔了千几两银子，还要被炒鱿鱼，激到他满肚气，没地方发泄，竟然得了个疯狂病，去四周围去打探某家。有一日这个店铺伙计去到浦东一个小镇上面，在市场上面碰到某甲，店铺伙计一眼就认得出是他了，于是他就即刻一手捉住某甲，将他怎样呃了一千两银的绸缎这件事呢，向周围围观的人很详细地讲了出来。镇上边的人本来就知道这个家伙狡诈，转是呃人的了，个个都在指责他，他无话可说，愿意退回一千两银子。但是那个伙计不肯啊，他要报官。向这个时候某甲就怕了，于是他就请大家帮手调解，大家出嘴罢舌，最后协定除了退回一千两银子之外，还罚他在他家门口起一座桥，那条桥就叫做骗子桥。那个店铺伙计想，这样可以等个个都知道他是骗子啊，这样那个店铺伙计先肯放过他。再讲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后来遭到要债啊。有一家寺院的僧人和一个商人某甲，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之好的。这个商人某甲因为经营不善，所以越来越困难，而这个僧人想尽办法去帮他，将自己的所有家底都拿晒出来，凑足五百两银借了给他。某甲当然喜出望外啦，在市镇上面开了一家铺头，还娶了老婆添。但是这个僧人就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晒出来，他的袋里面就一无所有了。过的日子非常之艰苦啊，他的徒弟就问他了，他只是讲自己本来就是没钱的啦。过了一年几了，这个僧人突然间病了，于是就叫徒弟去找这个某甲来了。某甲好怕僧人要他还钱啊，于是就找理由不去了。再过一段时间，这个僧人病得更加厉害，又叫个徒弟去请他了，而且还说等他来的时候就是他两个人永别的时候了，如果不是他会死都不得瞑目的。某甲没办法了，就唯有跟着他的徒弟去寺院了。去到那里，那个僧人已经不能够讲嘢了，但是双眼就非常之有神，他望着某甲。某甲对着那个僧人举起一只手讲，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你可以放心了，不用挂住的了。
于是那个僧人就断了气了。他的徒弟看见这一幕， 就问某甲究竟发生咩事啊？某甲就讲咗一个大话出嚟，话以前佢师傅好穷噶，有一次向佢借钱，因为佢哋嘅关系好好，所以冇叫佢还。而家佢师傅向死前一定要见佢，因为佢哋两个深深相印嘅缘故。这个僧人嘅徒弟就以为系真嘅，听完之后就唔再问啦。某甲心里边以为今次真系可以过关得逞啦，于是佢就翻屋企啦。啱啱入到屋企门口，就见到嗰个僧人坐响佢个大堂上边啦。当时某甲吓咗一跳，想嗌佢噶啦，冇谂过呢个僧人突然间要起身行入去后室里边啦，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向呢个时候，某甲嘅妻子已经怀胎十月，咁嗰晚就生咗一个仔啦。某甲意识到呢个仔就系嗰个僧人嚟投胎要债嘅，亦都冇办法啦，唯有由得佢啦。等呢个仔大咗之后，非常之聪明俊秀，才华出众，20岁咋已经考试取录咗成为僧院啦，一时名声大噪。成村嘅人啊，都尊敬佢。某甲当然系非常之开心啦，以为自己将来可以安安乐乐啦。冇谂过好景不常啊，佢个仔突然间意外死咗啊，白头人送黑头人，某甲非常之伤心难过啊。某甲为佢个仔举行隆重嘅丧礼，计算一下。自己个仔从生出嚟嘅时候，去到佢死嘅时候，所花嘅钱财大约有2000两银。佛家讲，人类社会咧就系业力轮报，你欠债嘅时候，就会有人揾你要债。如果要多咗咧，下一次佢又会还翻俾你噶，就系咁样轮来轮去。
唔知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咧？所以有人就认为。唔理系咩事都好啦，总之与人为善，咁样就唔使担心下一世会有人搵我哋要债啦。呢、这个做法非常之高明啊！
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